良友圣经学院课程，基督教信仰与科学。
从近代科学的革命到现代科学的转变，
从完整的物理化学定律到极微小的空间，
从宇宙的开端到银河系的中心，
从生命的形成到进化论的再思，
基督教信仰带我们认识真神，归向真理。
科学带我们思考、分析和了解神所创造的世界。
欢迎收听黄雅阁博士主讲，良友圣经学院课程，基督教信仰与科学。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非常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基督教与科学的节目，总共有24讲，今天是第13课。我们非常谢谢您，也很欢迎您继续收听这个课程。我是黄雅阁，黄雅阁博士。在过去这些课程当中也跟大家有简单的介绍，我是在科学与神学两方面都有一些训练。在科学方面，第一个博士是在太空机器人学方面的博士，所以曾经在美国太空总署詹森太空中心有14-15年时间的服务，在这段时间里面曾经领导了差不多有将近40位的科学家与工程师，在太空机器人学上面做了相当多的研究。那另外一方面，在过去十多年时间里面，我也在教会里面全时间的侍奉牧养教会，同时在达拉斯神学院修习第二个博士。我第二个博士的博士论文呢，也就是用宇宙精密的条次来看神的创造，以及在护教学与传福音、个人布道上面的应用。那非常希望呢，能够借由这24课的分享，与各位听众朋友、跟各位传道教牧同工，与大家一同分享科学与基督教信仰没有冲突。科学是解释神所创造的自然，神学是解释神所启示的圣经。所以神学与科学之间应该要能够彼此融合的，因为都是神的启示，都是追求真理。科学追求真理，基督教信仰更追求真理。所以每一位信徒应该要好好的来学习科学，能够了解神的创造。那追求真理的人，若您是慕道友，您对基督教的信仰非常有兴趣的话，我也非常鼓励您能够来继续追寻，能够来读圣经，能够了解正确解释圣经的方法。这样子您就会发觉，在神所创造的宇宙与神所启示的圣经当中，两个是没有任何的冲突的。我们接下来继续来跟大家思想上节课在最后跟大家所提到的大爆炸的理论。在我们开始时间呢，我们仍然跟各位分享几处圣经。第一处圣经是在约伯记第9章第8节。第9章第8节，他说他独自铺张苍天。其实这个地方讲的铺张苍天呢，在原文里面的意思是将它拉开来、扩张开来。苍天呢，原来是多数啊，他原来将这个宇宙呢，这各个星体呢，这位神创造者呢，将整个宇宙扩张拉开来。第二处圣经呢，我跟大家分享在以赛亚书第44章第24节。第44章第24节， 他说我独自铺张诸天，铺开大地，谁与我同在呢？耶和华是创造万物的。接下去一处也是在45章，也是在以赛亚书第45章，以赛亚书第45章第12节，我造地又造人在地上，我亲自铺张诸天，天上的万象也是我命定的。这边看到好几处讲到铺张这个字，其实在原文里面同一个字在圣经里面出现了12次，都是讲神怎么将铺张这个字呢，在原文的意思是将它拉开来，拉开来，扩张开来，中文翻译的比较文雅叫铺张，其实就扩张。神将这心，将这天扩张开来，因为神将神创造宇宙从一点，如果聚集着仍然聚集在一点的话，这宇宙上面就只不过是一点，像个黑洞一样，没有任何的生命。所以要这个宇宙要能够扩张拉开来，拉开来以后呢，这所有的物质、能量、时间、空间才能够产生，然后扩张开来了以后呢，这些物质呢，然后才可以凝结起来，像水滴一样，一个一个开始凝结起来，能够形成星系，然后在星系里面才能够形成恒星，然后在恒星的周围才能够形成行星，唯有在行星上面才可能存有生命。所以这一连串是非常重要的过程，所以大爆炸绝对不是一个没有次序毫无目的的爆炸而已。所以大爆炸理论呢，有很多人有很大的误解。第一个误解呢，就是这个名称的本身，英文叫做 Big Bang Theory， 其实当初是那个时候的科学家，有些科学家不想接受这样子的，因为是由天主教神父，虽然是非常重要的一位理论物理学家，可是因为是天主教神父所提出来，他们笑他呢，他说这个是放大炮理论。那最后证实是这个拉梅特神父他所提出来这个理论才是正确的。那后来呢，这 Big Bang 这样这个名字呢就一直存在了。那中文翻译的时候把它翻译成大爆炸，其实 Big Bang 不见得是爆炸。真正我们讲到爆炸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有这样子，就是混乱无序的，像放鞭炮一样爆炸，或者是像核子弹爆炸，那个非常可怕的。事实上都不是这样，核子弹的爆炸是由核融合或者是核分裂，原子核的分裂或者是原子核的融合，将一点很小的质量转换成能量，这个叫做核融合或者核分裂的爆炸。那另外一种爆炸呢，比如说炸药的爆炸，炸药的爆炸是化学品哈，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将固体或者液体呢转换成气体，因为很快的膨胀嘛，从固体或者是液体变成气体，很快的膨胀，所以就会有个爆炸声。所以要不然就是核子反应，要不然呢就是化学反应，这是爆炸的定义。那宇宙大爆炸根本不是爆炸呀，宇宙大爆炸既不是核融合也不是核分裂反应，第二个更不是化学反应，在那个时候根本就还没有任何化学反应能够产生。在宇宙初始最开始的那一点，在 Big Bang 就是大爆炸的开始的那一点里面，是所有的物质凝聚在一起，极端高的密度，然后极端非常高的温度，在这样子温度跟密度之下，连原子都还没有办法存在，原子核与电子之间还没有办法凝合在一起。所以既不是我们所了解爆炸上面的化学反应，更不是核子反应，那怎么叫做爆炸呢？所以大爆炸理论呢， 本身的这个名字是有问题的。可是因为这个名字他已经叫惯了，能不叫大爆炸又叫什么呢？其实最好的这个描述应该是一个非常精密的扩张，非常快速精密的扩张，所以叫大扩张理论。可是大扩张理论可能叫称呼起来不够响亮，所以大家还是叫大爆炸理论嘛。所以呢，究竟大爆炸不是爆炸的话究竟是什么？哦，原来是从无中生有的创造。在 137.5 亿年前，有一个外在的原因将宇宙从无变成有，然后将时间空间这两者是一体的哈，时间空间能量质量这两者也是一体，能量与质量同时从那个时候开始产生，从无中产生出来，这个叫做大爆炸理论的初点。所以从那点开始产生出来了以后，不能聚集在一点呢，要把它撑开来。所以刚刚我们读到的三处圣经讲到神铺张苍天，其实原来的意思就是神扩张宇宙，最好的翻译就是神扩张这个宇宙，很不容易想象。那我用一度空间，这个整神的扩张宇宙是三度空间的，我用一度空间的比喻呢来比喻一下。我曾经到过兰州到西安，在兰州最有名的就是兰州的拉面。兰州拉面呢，很好的兰州拉面师傅呢，能够拉出8000条非常非常细的面出来。我们知道一团面呢，一定要揉得好，然后有弹性，它的湿度、它的密度、它的强度要刚刚好。然后所以呢，当这个拉面师傅把它拉开来的时候，一折二，二折四，四变八，八变十六，最后它可以拉出8000多条的拉面，每一条呢细到一个程度呢可以穿过针孔，将拿一根针来呢，它可以拿那个细的面细到一个程度可以穿过这样的针孔。所以我们知道要拉的时候呢，这个面团本身要非常调整的非常好。如果这个面团本身太干了，当然拉不开来，如果太湿了一拉就断掉了，如果太黏了一团很难拉成一条线，如果太细的话一拉就断了。所以这个原来的这个密度啊，就是当初的这个面团里面的密度要它的调配要非常好，它的总共有多少面粉，然后加上多少水，然后调制好了以后它有多少弹性。第一个呢，所以就是它这个面团的起始状态要非常好。第二个呢，就是手劲很好。那什么叫手劲呢？就这个拉面师傅呢把它拉开来的时候，它的速率要刚刚好，拉得太快一下就断掉，拉得太慢成团拉不出细丝出来。所以这个拉面师傅呢要有很好的手劲，然后拉一变二，二变四，四变八，八变十六，十六变三十二，这样一直这样乘上去，乘二乘二乘二，最后可以拉出8000多条，小小一条面团它可以拉出8000多条的面团出来。所以我们看到这有两个很重要的因素，第一个是原始的面团它的密度，第二个是拉出来拉面的时候它的速率。那在宇宙来讲的话，比这个要复杂的非常多，可是呢我们可以用这样子的比喻来让我们稍微的了解。当初的面团它的密度啊，就好像这宇宙当中包含有多少质量的它的质量密度类似的。那质量的密度在宇宙的质量密度呢一定要被非常非常精密的调整。调整到一个程度呢，要整个宇宙质量的10^60次方分之1这样子的精密的程度。原来调整好 那这个宇宙在扩张的过程当中呢，不会太密又收缩回去变成一点，也不会太疏松，很快太快的扩张一下就消失无踪，没有办法形成星系，物质与物质当中不够紧密而能够互相凝结起来，像水滴一样这样凝结起来，能够形成星系、行星、恒星与行星。若没有星系的话，没有恒星的话，根本就不可能产生星系之间的灰尘，没有星系之间的灰尘也根本就不可能产生行星，没有行星呢，就根本不可能产生生命。所以如果有个宇宙呢，当初开始的这个质量密度啊，没有调整好的话，这宇宙产生出来毫无用处，这宇宙产生出来当中不会有任何的生命。所以与物理上面的观察，我们可以看到说，哦，这有很精密的调制。那如果以神学的观点来看，我们就会问说，哎，这为什么要有这样精密的调制呢？我们试想，神创造这宇宙万物是希望说这宇宙能够荣耀他。要能够荣耀他的话，那这宇宙的万物一定要有能够有知识有智慧的生物存在。有智慧有知识的这个生物存在呢，而且能够认识它。那这有智慧有知识的生物当然就是最后神创造的所有的最高峰人。人要怎么能够产生呢？人要靠碳元素，人要靠很多非常精密调整的条件，这个人最后才能够产生的。所以在人还没有产生之前，先要有碳元素，碳元素能够产生呢，在宇宙当中就要有非常精密的调制。第一个最重要的，第一个总质量的密度如果没有调整好的话，这宇宙当中不可能有任何的生命。那这个宇宙能说10^64究竟有多少精密，这很难想象，是不是？10^60就是将整个宇宙总质量除以10^60嘛，哦，那大概有多少呢？剩下来呢，60次方，整个宇宙10^60的这样子的质量大小呢，大概是跟一个针头差不多大吧。换句话讲，小于一块硬币，一角硬币。我们想一想看，整个宇宙当初创造的时候，若多了一块硬币这样子的质量，或少了一角硬币这样子的量，这宇宙当中就不可能有任何的生命，这宇宙就不可能有诸天诉说神的手段，就不可能有这宇宙当中存在有人这样子能够有智慧的这样子的生物存在，能够了解神来赞美神。所以我们可以从科学当中看到这宇宙的形成是什么，如何形成。那唯有我们基督教这样子的信仰能够将神学赋予这样子的观察有它的目的与意义。我看到宇宙是如此精密的调整出来的，所以当然第一步呢，这样它起始条件、原始条件非常重要。这原来的质量密度要有刚刚好这样子的密度，10^64。那第二个呢，就讲到说这个宇宙扩张的速率。我们知道宇宙呢扩张呢，它有两个因素能掌管的。第一个就是宇宙扩张呢，它原来的所具有的能量啊，我们一个宇宙要扩张的话，要具有它的能量，就像我们拉面师傅一样，手要把它拉开来的话，它的速率要有它的能量。所以这个宇宙呢，要扩张开来的时候，就像一个在爆炸过程当中，一定要有这个能量啊，将这个宇宙给拉开来。这个能量呢，要精密到一个程度，精密到一个程度是10^120次方分之一，10^120 二十次方分之一，这个数字根本不可能想，简直没有无法想象究竟有多大。那十的一百二十次方分之一呢，究竟有多小，也简直难以想象。我用一个比较了，我说整个地球上所有的人口，我们说有多少啊？那它成太多太多了，太多也没有说太多了，差不多七十亿了。七十亿的话，七十亿究竟有多少？我看看，如果用这个十的多少次方来比较的话，差不多七乘十的九次方而已。就算把那个七也当成十吧，再多些年的时间里面，整个地球上面有十的十次方那么多的人，十的十次方与十的一百二十次方，连那根本是零头数都不到。那整个宇宙扩张的速率，一定要它里面的能量密度要调整到十的一百二十次方分之一这样子的精密的程度，这宇宙扩张最后才能够上面有生物，不但有生物，最后要有能够高等的生物能够了解神，能够与神沟通，这是多么的精密呢？所以我们这样子来做一个回顾的话，我们看到大爆炸理论实在不是一个很大的爆炸，因为爆炸给很多人有很多的误解，这是一个宇宙精密的大扩张。这大扩张当中有两项非常精密调整的参数，第一个是起始的宇宙质量密度，第二个是这宇宙的整个的能量密度。质量密度要调整到十的六十次方分之一，如此的精确。它的能量密度要调整到十的一百二十次方分之一，如此的精密。如此来看，大爆炸哪里是一个混乱、没有次序、没有目的的爆炸呢？这是一个精密的扩张。无怪乎在圣经当中不断的常常说，他独自铺张苍天。苍天原来的字是在意思就是宇宙，铺张是扩张，所以我们用现代科学的语言来叙述，重新再叙述这几段圣经的话，他独自铺张苍天的意思就是他独自扩张宇宙，精密的扩张宇宙，然后让这宇宙当中才能够有地的存在。因为有地的存在才能够有生物的存在，有生物的存在才能够有人的存在，有人的存在，神才会将这灵放在人当中，让这人能够与神彼此沟通，然后才会有人来赞美荣耀神。所以我们看到这整个的过程，看到宇宙的目的，我们就知道说大爆炸原来是一个宇宙的精密的大扩张。好，既然我们这样子了解了宇宙的大扩张是这样子的来源，那我们就回来看看，经由这大扩张理论这样子去推断出来，宇宙的年龄是137亿年之久。那可能就会有人，事实上有一少部分，其实不是很多了哈，是主要是在北美洲，有一小部分的这些基督徒坚持说，这一定是错了，为什么呢？若我们来读创世纪的时候，发觉说起初神创造天地，然后接下去说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然后将光暗分开来，接下来说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一日头一日，然后第二天说神称空气为天，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二日，接下来看到说 神造有青草树木，有水聚的地方叫做海嘛，然后就在地上呢要结上有菜蔬有种子，然后这是第三日。那接下去看呢，总共有六天的时间神创造，然后到了第七天的时候，神就让那日令为圣日，因为这天神休息了，神安息了，所以第七天是安息日。所以因此就有人坚持说，这每一日呢一定要是24小时的一日，所以神创造整个宇宙只有24小时一日的话，所以创造了六天，如此这样子来计算的话，整个宇宙到今天为止不过只有7000年而已，宇宙只有7000年，而当初创造宇宙每一天是24小时的一日，所以这个整个宇宙呢，绝对不是 137.5 亿年。我们看到因为这样子的误解造成科学与圣经解释这一类神学的对于圣经解释彼此有所冲突。我们看到现代的科学已经很清楚能够测量出来整个宇宙的年龄多少，那我们就要回去修订我们对圣经的理解。究竟圣经里面说的日是不是一天24小时呢？如果我们去观察说，我们发现第一日第二日第三日，如果按照这样解释的话，第一日第二日第三日那个时候如果太阳跟月亮还没有形成的话，那怎么会有24小时的天呢？如果要有日跟月然后能够定每一天的时间24小时天的话，要日地球的自转才有日跟夜嘛。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24小时前面三天不是24小时，那最后一天呢，安息日呢，神休息了，那安息日是不是神休息了24小时神又重新起来再次创造呢？我们知道将来神要创造新天新地，那在将来，所以现在神还是在安息日，安息日不是24小时一日，那为什么前面的六天一定是24小时呢？既然按照这样解释的话，前面三天还没有太阳定白天晚上的时候，那前面三天也不是24小时，那为什么一定是神的创造的过程只不过是24小时的六天而已呢？那如果按此推理的话，为什么宇宙一定是只有7000年呢？所以我们要这样去思想，各位传道同工，当我们来思想神的启示在圣经当中说，我们看到现代这科学上面的发展与直接的测量观察的时候，与我们解释有冲突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说如何来修订我们的解释。所以最好的解释我们就知道是神是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嘛。神看的这个时间，每一日的时间是一定很长的一段时间，而不是24小时的时间。神的创造这六日每一日是一段很长的时间，因为这个日在原文里面就有很长一段时间这样子的意义。原来这个字也可以翻译成日子，不单单是日而已，所以这样子的话就没有任何的冲突了。谢谢您的收听。